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这第六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以上神的话语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，也愿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所要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，三字经这么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去网络查一查的。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，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，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，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，性情也就有了好和坏的差别。三字经怎么说？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这么相信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到一个 baby， 哎呦好可爱哦，你就会说，哎呀，这个 baby 好像一张白纸，我们怎么写他就成为怎么样的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或许那些做妈妈的人就会告诉你是不是这样。其实很多做妈妈的人他会很惊奇，哎，一个小 baby 既然懂得控制你啊，他要你抱的时候，然后你一放下来，累了放下来，他不高兴，他又在发生了。然后你又看到，哎，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很小，哎，他就会妒忌人家来拿他的东西，他就要霸着自己的东西。或者如果那小孩子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或者是姐姐哥哥，妈妈去疼他的时候，他也会妒忌的。这些人要人教吗？其实不用。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，你会说，人之初真的是性本善吗？好，除此之外，如果你讲说人之初性本善的话，你教导他之后他就懂得善与恶，那又怎样？他真的能够行善去恶吗？在你接触的人里面有犯错的，你问他，你懂不懂得你做的是错啊？或者如果你有认识一些前罪犯，你问他，你懂不懂你以前犯罪的时候那是错的，你说那答案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我好天真的。会吗？大概不会，他们都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。既然他们知道做的是错，为什么还是去做呢？当然原因可以有很多，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能够知道善恶，他们却无法行善弃恶。他们没有办法说，我不做恶的，我只是做善。 但是圣经创世纪不是告诉我们人是神造的吗？如果人是神造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？难道是神的创造出了问题吗？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来看。在圣经创世纪，其实它告诉了我们，神创造了一切，神也按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。当神看他自己的创造的时候，他看这一切都是好的。那表示什么？那表示说，其实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，那个人是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人之初性本善重新诠释的话，把这个人之初不是讲说他出生的时候，而是当神起初创造的时候，哎，那的确是人之初性本善。因为当神在创造的时候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但是这个神起初所造的人，他性本善，并不是因为他本身能够有这样的能力。而在神造人的时候，你看到神与人有亲密的关系，而人是在神的管理底下生活，人是顺服神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人的善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。既然神创造的人是善的，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却不是人之初性本善呢？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，人因为悖逆，不愿意在神的管理底下生活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人因为三个因素而放弃了他原本美好的善。这三点在次序当中你也可以看到，第一是错误的信息，第二是糊涂的信心，第三是美丽的谎言。我来先讲错误的信息。在创世纪三章一节说到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这蛇诱惑神所创造的人来背叛上帝。从这蛇，他能够故意的与神作对，刻意的来诱惑人来犯罪。以及圣经当中多处的以蛇来代表魔鬼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条蛇不是普通的蛇，这一条蛇是代表魔鬼撒旦。讲到这里，或许有人就要岔开话题问，那魔鬼从哪里来？是神创造的吗？其实在圣经当中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魔鬼从哪里来，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创世纪天地万物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，而神在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。那魔鬼从哪里来？我刚才说过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，但是一些研究圣经的人就说，从这样的情况来看，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，那魔鬼是天使堕落，不服从上帝堕落而成为魔鬼的。好，这是一些神学家他们的解释，但是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来说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肯定撒旦魔鬼的由来，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却让我们看到撒旦魔鬼的存在，并且他诱惑人离开神。而这代表魔鬼的蛇是如何引诱女人呢？他给了一些错误的信息来混淆女人对神的认识。当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的这一句话，他的表情，他的语调，其实是充满了惊讶和疑惑。真的吗？神会这么做，不让你吃任何的果子吗？神怎么可能这样对待你们？ 神真的是这么刻薄吗？他虽然没有说，但是他的语调里面就包含了这些惊讶跟疑惑。但是神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神吗？不是的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记载，耶和华吩咐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食一吃，只是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你看到撒旦故意给了一些错误的信息，把神的准许变成一个禁令，把神这个慈爱的供应者变成是一个最残忍不讲道理的暴君。蛇这样的来迷惑这个女人有没有成功呢？从后果来看，这个蛇的确是成功了。错误的信息能够使到人对神有错误的认识。今天魔鬼撒旦还是应用同样的计谋，使用错误的信息来歪曲人对神的认识。我这里举出几项，有人会这样的认为，相信耶稣的人不孝敬父母，不尊敬祖先。或许现在的情况好一些，在以前比较保守的家庭，如果孩子要信主的话，父母会很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基督教或者对信耶稣的认识是，当你相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等于是抛弃你的父母，抛弃你的祖先。但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信息，因为在圣经十节里面，神清楚的要人孝敬父母。在出埃及记，甚至神很严厉的处死那些打父母和咒骂父母的人。相信耶稣的人真的是不孝敬父母吗？其实你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，其实他们对父母的尊敬的教导是何等的清楚。有一些人有错误的信息，他以为说神不喜欢我们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通常听到人家相信耶稣的人都是，你相信耶稣啊，来我请你抽一根烟，哦我不可以抽烟，哎来我请你喝一杯酒，我不可以喝酒，哎我们去寻欢作乐一下，对不起我不能够去。你会看到好像有很多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。所以对这些人来说，当他听到很多的不可以的时候，他就说好我知道了，简单的来说就是耶稣不要人家享受，不要人家快乐。正确吗？那是错误的信息。因为事实上神是不要人生活在罪中，不要以罪为乐，不要被罪捆绑。耶稣要让你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要让你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。神要你得着的是永恒的生命，而相信耶稣不是要你失去生命的乐趣，而是要让你得到生命，而且是更加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分辨，不要让错误的信息影响了我们对神的认识。好，第二点，糊涂的信心。错误的信息如果被小心的求证，其实错误的信息也不能够误导人。虽然蛇能够欺骗和误导女人，告诉女人说神是残暴自私的，但是如果女人能够仔细的回想，小心的求证，其实女人也不会被蛇所蒙骗。但是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女人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。从哪里可以看出呢？从女人在神的话语上做了增加和删减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当神所说的是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女人却加了一条禁令，不止不可以吃，还不可以摸。同时女人也减了神所说的话后果的严重性。神说什么？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但是女人却把它给减低了那个严重性。女人说免得你死。女人的这样的一个作为让魔鬼有机可乘，所以魔鬼就更加公然的更改神的话，把必定死改为不一定死。并且你看到魔鬼撒旦继续的攻击神，是自私的，是不愿意把最好的给人。蛇在第五节说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，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。蛇很强烈的向女人暗示，神保留了最好的东西不给你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女人糊涂的信心使她相信了神的话，而不顺服神的命令，得罪了神。在今天我在想说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神，我们有很大的恩典，你可以求神帮助你来让你认识神。此外神也给了我们圣经，圣经就能够让我们来很清楚的来认识神。除非我们真的很认真的来认识神，不然的话我们也有可能像创世纪第三章的女人一样，被误导被蒙骗而与神敌对。第三点，美丽的谎言。我们在电视广告常常看到很多，或者你可能看到在电视广告里面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罐啤酒在喝，接下来是什么情景啊？有好多美女就围绕过来了。当一个女性用某一个品牌的香水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？就有俊男过来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真的去买这些产品来使用的话，同样的情形会不会发生啊？你知道不会的，那是一个美丽的谎言。在第五节你看到蛇也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，蛇说当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的眼睛就会明亮，你便好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。蛇所说的便如神能分别善恶知道善恶，他的意思包括了你将会有判断，像神一样你能够判断，能够进行独立的判断跟分辨，你能够有能力，你们不只像神一样能够判断善恶，你还有能力来选择善和丢弃恶，你会有知识，你能够像神一样拥有最高的知识，能够知道世界上的事物。所以当蛇说如果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会明亮，你会好像神一样，蛇是告诉他你会有判断能力，你会有知识，你会有那个能力来行善弃恶，好像神这样。总意来说就是说，当人吃了那果子之后，他就能够拥有好像神的那些属性，那些特征，他能够脱离作为人的一个限制。现在作为人，亚当夏娃是在上帝的管理底下，但是如果吃了果子之后， 他们就不需要在神的管理底下了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判断、有能力、有知识了。但是人吃了那果子之后，情形怎么样？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，好像神一样。他们反而因为背逆神而面对死亡。蛇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，给人一个虚假的盼望，而带领人走到死亡的道路上。今天撒旦仍然在编织着美丽的谎言，在欺骗人，要把人从神的道路上给吸引开来，把人从对神的注意吸引开到别的东西上面。有什么谎言呢？今天早上我们有组长的查经，就有一个组长说，有人问他，你为你的退休做好打算了没有？他说，我现在所赚的刚刚够花，怎么样讲退休啊？的确，人家为什么问你？撒旦也可以利用这个，我还没有为我的退休做打算，怎么办？我怎么退休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再更加努力的去赚钱，多赚一点钱，好叫我能够退休？但是我现在时间不够用，我只剩下礼拜天服侍神在教会，我要赚钱的话大概就是只有这一段时间。那你是不是认为只有当你累积了财富才能够给你安全感，给你幸福快乐？世界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，你如果没有财富的话，你怎么会有安全？下雨了怎么办？你没有应急的资金，你要再努力啊，你要建立起你的安全网啊。这是一个谎言，你要累积财富，你才能够有安全感，才能够有幸福快乐。因为有好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，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一个人的幸福快乐跟安全感跟钱没有关系。甚至听到的故事是很有钱的人，但是家里却是破碎的。幸福、快乐和安全感真的是从财富而来吗？另外一个谎言是，你作为一个人，你的价值是怎么衡量？是以你的工作和你的成就来衡量。哎呀，你是大医生啊，哇，太好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大医生的时候，我们会尊敬多一点，看到小医生的时候我们就尊重少一点，如果看到扫地工人，我们就说，哎，那一边是肮脏的地方，你去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职位不一样，他们的价值不自觉的在我们心里好像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小心的话，我们也听信了这样的一个谎言，我需要努力，再努力，再加倍的努力，我要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我的工作、我的事业上，好叫我能够有成就，好叫我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抬起头来。我不是说你不能够好好的工作，作为基督徒你应该好好的工作，即使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在看着你，但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不是为了工作，因为真正能够给你保障和生命价值的是神。女人糊涂的信心，听信了蛇的欺骗和谎言，不愿意在神的管理底下而背逆了神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女人也把果子给了男人吃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一边，男人默认了女人的想法， 男人也很支持女人的做法，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却是犯罪，背逆了神，使到他们面对死亡。而神所创造的这两个人犯了罪，他们背逆，他们得罪了神，而他们的罪也像 DNA 遗传因子一样的传了下来。所以在战国末期就有一个思想家荀子，他就很敏锐地观察到，其实人性本恶，但是他所提倡的是要以教义和法治来改变人。虽然荀子所看的是准确，人性是恶的，人有罪在里面，但是教义和法治却没有办法改变人，使人向善。你不相信吗？你说新加坡的立法怎么样？够严厉，对不对？你说新加坡的教育怎么样？教育普及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从去年到今年，那些轰动的案子有多少个？你说这些轰动的案子当中，是不是都是那些没有读书的人？其实当中有一个还是法律系的教授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人知道善恶，但是人却无法行善弃恶。这就好像圣经有一个叫保罗的作者，他在相信耶稣以前的处境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九到二十四节，他说：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。他说，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他说，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力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，我喜欢神的力。他说，我喜欢善，但是每一次做出来的时候却是恶。他说，但我觉得肢体当中有另外一个力和我心中的力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。这个是保罗，一个圣经的作者所说的。他在相信耶稣之前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在他里面有两个力在交战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善的，但是他在做的时候他却做不出来。他形容他是被掳去。所以这个保罗在第二十四节他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是保罗在接下来的一节，他就告诉读者说，你不需要绝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保罗借着主耶稣基督，他不再知道善而行不出善，他因为信靠耶稣，他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，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类似保罗这样的经历？就是被罪捆绑，以致做了你不想做的事情。我觉得有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形在夫妻当中最容易察觉。你说，我要爱我的妻子，我要好好的跟她说话，但是当妻子做了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干嘛会这样子？你的说话的语气就变了，原本你心里说我要好好的跟他说话的，我要好好的爱他的，但是当你在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不能够照着我原本所想的来好好的跟他讲话？似乎当你一看到他的时候，你里面就改变了。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？或者父母对孩子，那也很容易察觉。很多时候你会说，孩子是神给我的产业，我要好好的来养育他，我要好好的来爱他，好好的教导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上帝的爱。但是当孩子吵一些的时候，或者讲了几次不听了之后，你说你的爱变成怎么样？你还是很爱孩子的，我绝对不否认。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，你说我爱孩子吗？我爱了，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很爱你，但是我要先骂你，因为你做错了，我要让你知道你错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是爱他，我是在发泄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让我的怒气给捆绑了？所以如果你有类似保罗的经历，你被罪所捆绑，做了你不想做的事的话，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靠着耶稣得到自由之后，他会高呼感谢神。因为能够从捆绑当中得到自由是何等喜乐的事。神怎么样让保罗得自由呢？保罗说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，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当人信靠耶稣的时候，就是向耶稣承认你自己的罪，并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主宰。耶稣就赦免除去你的罪，使到你能够与神和好。保罗因为信靠耶稣，他的罪被耶稣所赦免，他不再受到罪的捆绑，所以他能够行出他心中所想的善来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，教育律法不能除去你和我的罪，我们还是活在罪的捆绑当中。但是保罗以他的经历向我们做见证，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除去你和我的罪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让我们得到生命和自由。你愿意来信靠耶稣，好叫你能够跟保罗一样高声欢呼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吗？你是否愿意来信靠耶稣，好叫你得着自由，得着生命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虽然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不能够行出我们心中的善，我们被罪恶所捆绑，但是你却愿意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，好叫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耶稣，我们能够罪得赦免，我们能够得着自由，我们能够与你和好。感谢父上帝，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信靠耶稣，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能够信靠你，让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你，永不偏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